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人呢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啊。我们以天然的形式来主持，更是呢能够跟我们的听众呢有很好的互动的。
天成和陈然呢在这里呢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也特别衷心的祝福我们的朋友能够在每一天当中呢都有平安和幸福哦。
嗯，讲到这个平安跟幸福呢，我觉得不是偶然的啊。
是的，
其实每一天生活的当中，工作的当中，可能都有很多引起我们一些的意外啊，或者是一些的困难挑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有平安和幸福呢也是不容易的。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危险的一些信号啊？比如说你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你忽略了，或者是你忽视了，但是呢引起了一些的极大的影响，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啊？天成老师，你提这个问题啊，正恰恰是我前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我开车的时候我疏忽了，因为我在右转嘛，我疏忽了直行道上的车辆，我自以为那里是没有车的，那么当我转过去的时候呢，有一辆直行车飞快的驶过来，还好特别特别的感恩啊。然后因为那个司机他反应很快，所以就没有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但是如果要是发生交通事故呢，意外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嗯，对啊。
所以对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当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有危险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特别是在开车的时候。
嗯，即使你走路的时候也要小心啊。
对，
有
的
时候很多的意外都是你根本意想不到的，其实你可以去预防或者预备的啊。但是有的时候疏忽呢就容易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呢，我们要随时的小心，我们要无论你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外面，你都是要有一个安全的意识啊。所以这个平安真是不容易的。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这个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这个主题，还有就是镜中的你我他。那我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听有关尔撒和穆罕默德这样的一个主题。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三位一体为什么非常重要？三位一体帮助我们明白真主，他是谁，以及他如何做工。真主是关于关系的，并且一直是这样。天经耶哈雅一书四章八节说，真主就是爱，但爱总是要求有被爱的对象或位格。在任何人被造化出来之前，爱就已经存在于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中间。在耶哈雅卷十七章二十四节，尔撒对他的父说，因为在造化顿亚以前，您已经爱我了。 一位单一一体的真主，比如回教中的安拉，他所能做的事情会受到限制。例如，安拉不能降世住在地上，否则他将无法继续他维持和统治宇宙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理解允许更多的灵活性，真主通过神圣的团队工作与合作进入我们的世界搭救我们。三个位格担负不同的角色，并在各个方面上满足我们。父是帮助我们的真主，他是救恩的作者和源头。叶哈雅卷四章三十四节提到，他通过差派子来搭救我们。尔撒是与我们同在的真主，以马内利。真主的道尔撒是救恩的途径和表达。叶哈雅卷一章十四节讲到他成为人，路加卷四章十八节讲到他被圣灵恩膏。古兰经说，我把许多名证赏赐给麦尔燕之子尔撒，并以玄灵扶助他。真主的儿子尔撒进入我们的世界，这样他就能为整个顿亚的罪而死，他为顿亚流出了他的血。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真主，圣灵是救恩的执行者。哥林多二书三章十八节提到，他通过赐给我们新生命，从里面改变我们，把救恩实施在我们身上。只有神圣三位一体的真主才能展现出这样的灵活性和爱。总结，三位一体即使真主以同享一个神性本质的三个位格来存在和运作的概念，是整本天经的一致教导。它解释了子真主如何能够来到地上成为顿亚的救主，以及圣灵真主如何能够住在众人里面。
刚才我们在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的主题当中讲到，这个上主呢是三位一体的。那这个三位一体呢，很容易去误解，或者是我们不明白那个道理啊。虽然天经当中没有讲明这个三位一体啊，但是我们从这个当中呢，也可以认识主的本性和位格，也就是主呢以三个独立的位格存在于一位上主的里面，他呢工作呢又是一致和统一的，在创造和在救赎的工作的当中呢，其实都是表现出他是一致和统一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分工不一样，他们的工作不一样，但是呢他们所做的一切的方向和目标都是一致的。比如说在创造的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上主，在上主的里面呢有天父，他是一个设计制造者，他是制定计划与定规者，他是创造的源头。那圣子呢，也就是尔撒呢，他是创造的执行者，也是工程师。那天经当中讲到他是一个工师，透过他万物得以创造。圣灵呢，就是他的灵来运行的时候，能够在整个创造的里面显出他丰盛的生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主的里面看到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呢是一位，同时他的目标，他的努力的方向都是一致的。那我们从一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诗篇八篇二十五到三十一节里，你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的一个分工。
诗篇八篇二十五至三十一节这样子记载着，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以前，我已经出生，那时主还没有造成大地和田野，也没有造地上的泥土。他立定诸天的时候，我在那里。 他在深渊上画地平线的时候，我在那里。他上使苍穹坚固，下使深渊的水泉稳定。他为海洋定出界限，海水不能越过他的命令。他又划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身边做祭司，每天都充满喜乐，时常在他面前欢笑，在他的大地上欢笑，和世人一起喜乐。
那这个就是讲到上主在创造万物的那个时候，他讲到说他立定诸天的时候，我在那里。那既然有一位上主，那为什么还有他跟我呢？其实就讲到上主里面有天父，还有圣子尔撒麦西哈，还有圣灵在那里。所以他说我在那里，他在那里干什么呢？我在那里的时候是做工师的，也就是工程师，在那个当中他做技师，做设计者，整个创造都是在那里他参与了，而且呢他在上主的里面都一起享受这个过程，都充满了喜乐。那这就是在上主的里面有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当中认真的去理解，慢慢的去消化。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镜中的你我他。今天我们来听的是有关灰犀牛效应。
天天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里面没有动物，却有个巨大的镜子。每到一个地方，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
镜中的你我他。
今天呢，我们两个人呢又开始照镜子了啊，就是照照你，照照我，然后照照所有的人。我们每一次通过一些动物呢，我们来照照我们人呢啊，到底在这个当中怎么样透过一些心理的一些效应啊，认识我们自己。
嗯，是的，我们是通过一些动物的特性啊，来看到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给我们人怎么样的一些的提醒啊。
嗯，
那我们今天是又用什么动物来照我们呢？
今天呢是一本2016年作家叫米歇尔·沃克，他出版了一本名叫《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这样的一本书而出了名，这个犀牛也出了名。他在讲到什么呢？他讲到有很多明显的高概率的事件，因为太过普遍而被人忽视了，最终造成了很大的危机。所以这个当中讲到一个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这个黑天鹅效应是相反的
啊。对，黑天鹅效应呢，期间是很多人在提这件事情，那它相反的事情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大概率会出现的。
嗯，
大概率会出现，为什么会被人忽视呢？我想问。
其实呢，这个犀牛呢体积庞大，
嗯，
动作缓慢，所有的动物呢都不会把它当成一回事。但是呢，当它一发狂的时候呢，没有动物能够拦住它的，
造成的危害是很巨大的。
对，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现象嘛，嗯，就是说啊，它对我有危害，以为不在乎嘛。当它真正的发狂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呢，不是突然发生的，有很多的征兆，只不过被人忽略了。第二呢，看似平淡无奇的，但是潜在的是巨大的危机的。
这让我想起来一个事情，可能就是灰犀牛事件啊，
嗯，
比如说就是吸烟，吸烟这每天都在吸烟，这好像是感觉上好像是平淡无奇，也不是突然发生的，对不对？
嗯，
但是一旦发生了疾病啊，比如说 为很多人的肺癌啊这样的发生这样巨大的事情的时候才醒悟过来。
所以呢就是这个危险呢其实已经存在，只不过呢大家不以为然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现实的里面呢看到很多的这种特征啊，一种条件，到底它是怎么样让我们能知道的呢？首先呢它是可以预知的，在这个之前其实有一些的现象或者信号呢让我们有一些的警觉了，只不过人可能忽略
麻木了，不留意了。
刚才所讲的这个大概率啊，这个大概率跟这个黑天鹅的是不同的，在灰天鹅的这个里面呢讲到小概率，而发生了一些的大概率的情况，但是这里讲的是大概率。这个大概率呢就是犀牛的这个几率相比这个黑天鹅呢是很高的，具有一定的确定性的。
就是说很大的机会会发生的事情啊。哎，这让我想起来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气候越来越暖这件事情。那么现在所以说大家是越来越环保是吗？那么当我们在污染这个空气的时候，破坏这个大气层的时候，其实这个要造成地球的这个生态的破坏这件事情很确定了吗？
但是呢今天很多人呢不在乎啊。
对呀、
反正是跟我们
好像也不是突然发生的、感觉。
但是你观察这个气候的变化已经很明显了，越来越恶劣了啊。很多的比如说海啸啊、地震啊、各种的灾害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人造成的。
对，是我们忽视的。
所以呢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是也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啊。这个影响是什么呢？一旦危机爆发就造成非常广泛而且严重的破坏的后果。
我发现这个灰犀牛事件其实也蛮多出现的啊，就是说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是忽视了当时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它才会忽视了一些的迹象，然后才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的。
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以为不会对我造成很大的影响啊，就是误判。这个误判的时候，等真正的问题发生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把这个行动呢推迟了，不在乎，慢慢的去做，慢慢的去反应，这样呢其实造成更大的一个危险
和损失。对的。哎，那天成老师我想问一下在天津当中有没有这样灰犀牛的事件呢？
有啊，天津当中很明显的几个，一个就是诺亚这个方舟。诺亚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就是吃喝玩乐结婚生子，在这个当中天津讲叫吃喝嫁娶，就是在自我的当中享受。所以上主呢就警告世人，你们要警醒，你们不要享受在罪恶当中的生活。所以呢就让诺亚呢造了一个很大的方舟，在山上，很高的山上造了很长的时间。那人呢不在乎，还取笑这个诺亚，认为你开什么玩笑，在高的山上建一个方舟做什么用呢？
是的，在山上建方舟好像当时并不是一个很理性，
现在也不是理性，
很聪明，
没有人这样做。但
是
呢诺亚就忠实的就把它做成了，做成以后呢结果洪水就发生了，所以只有诺亚一家八口进到方舟里面得到了拯救。所以这里给我们警告这个灰犀牛的现象其实已经在这个当中显明了，只不过人不在乎，享受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最后呢被灭亡了。还有呢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呢，这些人呢在罪恶当中习以为常了，而且呢在这个当中他们不断地去享受这种罪恶的生活的时候，主给他们警告，然后让当中的人呢，你们要预备啊，当中有易卜拉欣的亲戚罗德，还有他的一家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就提醒罗德，你们要赶快离开，否则的话你们整个城都没有了。最终呢就有这个硫磺流过，就是火山爆发，然后整个把这个城毁掉了，所以只有罗德他得救了。这个灰天鹅的现象呢就是在这个之前已经给你们警告了，但是呢你们不在乎，最后呢整个的城就完了。
我觉得这两个故事啊，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当你周围的人整个环境都是用这种很盲目的一种方式，不去看到危机，或者是被别人提醒了也不愿意去觉醒的方式去生活的时候，好像就不自觉的就忽略了这些的危机的存在啊。
嗯，
一旦这个危机发生的时候，那么就是无法承受的。嗯，
对呀，所以主尔撒呢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断的用一些的比喻啊来去形容将来末世的时代是怎么样的，主来的时候是怎样的。所以呢他就讲到说，在末世之前，主来之前呢，其实有很多的现象，比如说地震啊、灾害、各种的危险呢不断的出现，而且呢很多人去反对主，不接待主，那这些呢都是一些的灰犀牛的一些现象。所以他用一个比喻，十个童女，那十个童女有五个童女呢，他们预备好了，就是讲到那个主人结婚，然后主人还没有来的时候，他们要预备嘛，那五个童女已经预备好了所有的油，然后另外五个童女呢无所谓，他们没有预备。结果当那个主人迎亲来接新娘的时候，五个童女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们到外面去准备
油。
所以呢这个当中来提醒说，你们要做一些预备，那如果你没有预备的话呢，你将来真是来不及了。所以天经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主在来之前有很多的现象你应该注意到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转化危机的时候，最主要的时候我们要预见到危机的存在，然后是预见到后果可能会发生，然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警醒主给我们的提醒。
嗯，现在很多的公司啊，比如说银行啊，或者一些大的公司，他们做一些的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就是说他们预先有个预案，如果一些的事情影响到我们的管理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一步骤，那就减少这个损失。大公司这样做，小公司也同样的应该有一些的程序，有一些的预案。那个人同样的也需要有个预案，比如说你在学习的当中怎么样去为你自己有一个预备，如果你是工作的，你在工作的当中怎么样去有一个程序帮助你做得更好，那这些呢都是在这个之前呢能够给自己一些的提醒的。
嗯，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的生活啊，我们平时我们就要注重我们身体的健康，对吧？
嗯，
不要去熬夜啊，吃垃圾食品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做好预案呢、哦。
嗯，很多人抽烟呢、啊嗯，很多人喝酒啊，已经养成习惯了。那这样呢，对你自己的身体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你们要杜绝这样的危害啊。嗯、那还有呢、嗯，就是我们今天刚才所讲的，就是气候的变迁。那这个气候的变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预备，从个人开始，比如环保啊，对这个环境的一些的照顾啊，那从个人开始，比如说你垃圾的处理啊，这些呢都是我们从个人开始，然后比如说你从学校或者是工作的地方或者公司，你怎么样有一个对气候的变迁呢有一个预备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好，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事先做的。
嗯，现在还有一个很社会问题啊，很大家都关注到了，就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
嗯，
就是年龄，社会成员的年龄是越来越大的，这是也是可以预见性的，所以我们也是要提前去做准备啊。
嗯、
金晨老师，你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比如说健康啊，健康的饮食啊，运动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预备的。不要说很多人问很年轻啊，等我老了再说，其实你在年轻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预备了，
就要有预备了，
就是因为你是根基嘛，基础嘛，健康是基础嘛，
对，
所以要有预备。还有呢就是金融危机，那你说这个金融危机可能是这个政府的事，什么这些大的公司的事，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金融危机。比如说你的财务的管理，你好好的规划你的钱财，用这些钱财用到一个实处，然后怎么样去有一个储蓄，那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好的。
嗯，对，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人的贪婪，人的不断的去做杠杆去投资， 然后都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金融市场上能够赚取，很简单的赚取到一桶金，结果就把这个泡沫吹得很大。有一天当泡沫破裂的时候，这就是风险就来了。
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呢，就是说啊，我要挣钱，那用一些手段，好像挣一些快钱，但是实际上呢，
那才是最大的风险。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你要真正的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去做。所以呢，我们要最早要预防的就是我们在对上主的这个信心，对上主的这种信念啊，这个才是最关键，因为上主给我们智慧、能力和恩典。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箴言书16:20，
谨守训诲的必得好处，依靠上主的变为有福。
我们依靠上主变为有福，当我们依靠上主的时候，上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能够去有这样的预备，更是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
每个我，
每个他，
每个我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
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照天经，看清自我和他人，镜中的你我他。
刚才我们讲到，有的时候是明显的，很容易出一些事件的，但是呢，可能因为忽略呢，结果就产生了大的影响。比如说像印尼海啸啊，天经当中讲到诺亚方舟的事件呢，这个都是可以去预备提防的，但是呢，因为人的疏忽呢，就产生很大的一个结果啊。这个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之前就有预备，更是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呢，多多的去经历主给我们的恩典。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马太卷24:32-35，
你们应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功课，树枝上长出嫩芽，伸出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一切，就知道它已经近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要发生，然后这世代才会过去，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这里就讲到主他亲自讲的，说将来呢，这个世界的终局他还要再回来，在那个时候他要审判万有，审判我们所有的人。所以他用这个无花果树比喻说，当你看到无花果树长出嫩芽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你看到一个预表，然后你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事。同样的，当你看到很多世界上发生了一些的困难、挑战、灾难越来越频繁的时候，你就知道主来的时候越来越近了。所以这提醒我们要预备，盼望我们的 Dosti 能够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好好的预备自己，迎接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以欢喜快乐的心来面对我们的主。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